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19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要理讲授中指出，节制的美德平衡有度，带来幸福。教宗呼吁释放战争俘虏。坚定的和平主义者罗马观察报前副主任迪奇科辞世。亚马逊，基督的希望和慰藉在一艘船上。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4月17日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在要理讲授中省思了节制的美德。教宗从古人思想和天主教教理出发，指出对古代希腊人来说，锻炼美德是为了得到幸福，节德不会使人生变得灰暗，缺乏喜乐。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家认为，节德的意义在于控制自己的能力。教宗表示，因此，这个美德是自制力，一门不被强烈的反抗情绪所左右的艺术。就天主教教理而言，节德确保意志对本能的自主能力，使人的欲望维持在合乎正理的范围之内。教宗进一步解释道，所以节德正如意大利谚语说的，是个节制有度的美德，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伴随着智慧。因为一个老是做事冲动又激动的人终究是不可靠的，在很多人沾沾自喜于直言不讳的世界里，有节德的人则是宁可斟酌他的话语。你们知道差别在哪里吗？不要脱口说出自己的想法，而是要反复思索自己该说的话。面对生活的种种乐趣，节德教导我们如何谨慎行事。教宗指出，驱动力的自由奔驰，以及对所有乐趣的全面许可，最终会在我们身上适得其反，让我们感到无聊。在这，有节德的人懂得在人际互动中拿捏话语的分寸，他不会让愤怒时刻毁掉关系和友谊，这只会造成日后难以修复。尤其在家庭生活中，克制能力一旦下降，我们大家恐怕会无法给张力、刺激和愤怒踩刹车。说话有时，沉默有时，但两者都需要节制有度。此外，教宗指出，控制怒火并不代表永远都和颜悦色，有时也需要义愤填膺或者语带斥责。有节德的人明白，最不愉快的事莫过于纠正他人，但是在必要时他也懂得这么做，否则就会给罪恶腾出一片自由空间。在特定情况下，有节德的人会兼顾极端，他一方面肯定绝对的原则，坚守不可妥协的价值， 但另一方面，他也会理解人们，表现出对他们的同情心。在一个倾向于凡事冲动过头的世界，操练节德的人取得平衡，活出与福音风格相近的价值观，例如渺小、谨慎及温和。他很敏锐，懂得哭泣，不为此感到羞愧，但他不会哭到不能自己。他若是被打败，会重新站起来。他要是胜利，懂得回到平时不为人知的生活。他不寻求掌声，但他知道自己需要别人。节德并不使人生变得灰暗，缺乏喜乐。相反的，它让人能更好地品尝生命的美好。教宗最后邀请众人祈求上主赐给我们节德，那是成熟的恩典，年龄的成熟，情感的成熟和社交的成熟。教宗方济各4月17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结束时，强调了冲突地区战争俘虏的困境。教宗说，值此时刻，让我们大家想想那些处于战争的人民，想想圣地巴勒斯坦、以色列，想想乌克兰，饱受磨难的乌克兰，请想想战争的俘虏。接着教宗呼吁释放俘虏，他说，愿上主触动意志，让所有战俘都获得释放。提到俘虏，教宗特别关心那些遭到严刑拷打的受困者，对俘虏的酷刑是可怕至极的事，惨绝人寰。让我们思考众多伤害人的尊严的酷刑，并念及许多被酷刑折磨的人，求主助佑所有的人，降服每一个人。罗马观察报前副主任迪奇科4月15日在罗马去世，享年79岁。他于2007年至2014年担任这一职务。迪奇科于1944年7月在意大利弗罗西诺内省出生，他是一名坚定的和平主义者，曾担任阿斯卡通讯社的编辑记者，随后并升任主编，创立了一个社会编辑部。他怀着信心全力投入其中，以保证每天不断大量的报道有关社会边缘现实、志愿活动等新闻。他的努力使他有了意大利首位社会编辑的美名。迪奇科是一位极有理想和原则的人。作为编辑委员会的工会会员，他在通讯社非常积极，通过社会编辑部传达消息。他也是一位作家，在他的许多著作中，最著名的是《拉钦格·本笃16世与爱的后果》一书。书中展示时任教宗本笃16世反潮流的形象，与当时传媒报道对这位教宗的描绘大相径庭。在灵修方面，他非常接近慈幼会的灵修精神，他本人也与慈幼团体常有交往。迪奇科在任职罗马观察报时，给该机构带来了强烈的工作意识、新闻专业的宝贵尊严，以及关注最贫困者、最有需要者和移民，将他们置于首位的推动力。迪奇科终身致力于和平，在他离开罗马观察报后，仍通过为不同新闻机构撰写有关分析和评论来继续推动和平。他的葬礼弥撒于4月17日在罗马圣若望鲍斯高大殿举行。耶稣圣心使徒会的阿西斯修女 在亚马逊地区下巴索鲁鲁地帕拉的病人之泉圣母堂展开牧灵工作。该堂区属于巴西奥比杜斯教区。阿比斯修女表示，她的圣召从一开始就是传教工作。在这旅程中，慈善的天主总是让她在进行传教使命时获得惊喜。阿西斯修女说，这些都是非凡和强烈的经验，我对此非常感激。在鲁鲁地也不例外，那是一次美妙的经验，准许我重新发现我的圣召的本质和我心中所持有的我们会祖的神恩。这里的家没有其他地方的家那样的特征，在其他地方我们将家想象成一个不动的东西，满足我们的一切所需。在那里我们感到安全，不受外来危险的伤害。这里的家可以是在一艘滑艇上，或者是在固定在芒果树上的吊床上，也可以是在路上，在敞开的棚子下或鸡室内。在修女所从事的不同工作中，其中一项是在堂区传教委员会担任顾问。这项牧灵工作接纳了教宗方济各的呼吁，成为走出去的教会，成为传教的教会。堂区传教委员会的目标是达到堂区的78个社团内力，尤其是60多公里外最边远、脆弱和有需要的社团。阿西斯修女评论说，穿越亚马逊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抵达圣利达团体时，迎接我的是许多害羞的儿童，一个陌生人的来到令他们害怕，但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他们中的一些人害怕，因为他们把我当成了护士或牙医，有些人称我为老师。差不多所有的孩子都对我着迷，待在我的身边。他们告诉我自己长大后也愿意当神父和修女。为了表示感谢，孩子们向修女提议教他划船。修女补充说，我在儿童身上找到了最好的老师。阿西亚修女从事传教工作的地区有很多挑战，其中一个挑战是地面降低现象，就是说岛屿因水的持续冲击而消失，这导致一些房屋被淹没，很多家庭必须远离，直到水位退下去。类似的事件令教育工作的安排不能遵照民力，而是水力。为了能让儿童上学，有一艘船会到家中接他们。修女听着河水声在吊床上休息的经验和没有手机等等的状况，都帮助了他体验怜悯，并上了一堂重要的课，接受事情原本的样子，以及感谢当地居民家庭的力量、希望和坚韧的见证。阿西亚修女是由35位合作者组成的团队中的一员，他们在教宗方济各医院船上服务，他们中有10名医护人员、2名牙医、1名会士、兰伯特神父。这艘船是接待为生命奋斗和保护生命之家，是浮船教导淳朴和爱的地方。船上的日常生活是从早上的弥撒开始的，随后专家将根据人们的身体状况而诊疗。修女说，我的工作是接待家庭，向儿童传福音，以及在病患手术后陪伴他们，或者探望无法移动的病患，为病人送圣体。工作人员照料了大约5200人，他们也为一些人进行了简单的手术，有些人等待接受手术已有8年。他们探访了阿里塔佩拉地区和马穆鲁原住民地区。在那些时日里，修女体验了一个提供爱的照顾的撒玛利亚教会。修女最后说，他们这个服务 令他们的临在和工作具有意义。愿在天主圣意安排我们去的地方，没有任何人能阻止我们的使命。愿爱是一切的动力。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圣伊纳爵·罗亚拉为耶稣会的灵修做出了两大贡献，就是神操和耶稣会会献。神操是毕竟神功的指引，为帮助耶稣会士们做毕竟神功，走进自己的心灵，激励耶稣会士们跟随基督的智怀，达到与天主之间亲密的关系。而耶稣会会献是每一位耶稣会士的生活方式和行事风格。耶稣会会献是培育耶稣会士的纲领和标准。历代耶稣会传教士们就是靠着耶稣会这两个灵修法宝走向世界，完成荣主救灵、遇险主荣传教牧领工作。耶稣会这两大灵修珍宝造就一代又一代杰出的耶稣会士们。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默想的题目是圣伊纳爵·罗亚拉与教会的福传。1540年9月27日，教宗保罗三世正式批准伊纳爵·罗亚拉建立的耶稣会。仅仅在五个月后，1541年4月7日，首位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布略奉命走向亚洲传教。经过12年艰苦传教行程，最终到达了中国广东的大门上川岛，为基督叩响了中国的大门。从此耶稣会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走向中国，到中国传教，成为耶稣会首要使命。30年后，1583年9月10日，利玛窦神父抵达中国广东肇庆，开始了在中国的传教生涯。利玛窦在中国传教共计33年，他开创建立了中国教会，他把自己的一颗心和全部的生命奉献给他所热爱的中国教会和中国人民。利玛窦鼓励耶稣会继续派遣传教士到中国来，他中肯地告诉耶稣会，多年在中国的传教经验让他深切地体会到，中华民族的确是世界上优秀的民族，中国人民敬天爱人、勤劳勇敢、诚朴忠信、热爱和平、向往真理，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孕育了丰富的福音沃土。他殷切期盼耶稣会继续前往中国 传扬基督的福音。耶稣会没有辜负利玛窦的期望，不断派遣耶稣会士前往中国传教。抵达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都是造诣很深的科学家，他们尊重科学，致力于科学研究，虔诚侍奉天主，努力传扬福音，热爱中国。耶稣会士们坚定的信仰，广阔的胸怀，丰富的学识，尤其是他们无私地为中国人民奉献自己的事业成就，甚至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辞，赢得了康熙皇帝对耶稣会传教士们的好感，得到康熙皇帝的赞赏。康熙皇帝被西方誉为一位伟大开明的国君，使得耶稣会士们更加向往前来中国传教。明清时期来到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络绎不绝，到达中国的传教士共有920人，主要都是耶稣会士。康熙皇帝从耶稣会传教士的言行德表中看到了基督信仰的美好，悟出了中华民族传统中真正应该敬畏的神明。康熙皇帝开始在内心中接受了基督信仰，并且一生笃信基督，热心追求基督真道。即使在国事纷繁中，康熙皇帝仍利用时间学习圣经和灵修书籍，还常和远涉重洋而来的耶稣会传教士谈经论道。渐渐的，康熙皇帝熟悉了圣经和教会历史，他亲笔写下了不少教会题材的对联和诗歌。一位大清皇帝撰写对耶稣基督信德的文学杰作，而广传民间，美誉天下。1692年3月22日，康熙皇帝颁布了一道宽容敕令，正式准许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这在当时处于封建社会的中国是极为难能可贵的。高瞻远瞩、具有伟大胸怀的康熙皇帝向往基督福音真理，他肯定耶稣会传教士们对中国的伟大贡献，念及耶稣会传教士们将西方科技贡献于中国，参与外务交涉，充当翻译，完成天文历法的修正，既无为恶乱行，更与邪教不同。康熙皇帝为耶稣会传教士们颁布的这道宽容敕令是史无前例的，为天主教在中国发展史上树立起新的里程碑，为在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们带来的巨大安慰和激励，为初建的中国教会带来平安和祝福。利玛窦神父在给罗马耶稣会总会长神父的信函中写说，中国历来是礼仪之邦，教会的宣讲及宣讲者自然负有成就这一伟大传统，使之发扬光大。况且教会因着自身的信仰，更当拥有更高的精神追求和道德情怀，为社会大众做盐做光。教宗方济各在论及利玛窦神父时深刻地指出，教会的使命是传扬基督的福音，继续基督的救恩工程。利玛窦和追随他的传教士们的数学和天文学知识，促成了西方和东方文化和科学之间硕果累累的相遇， 这相遇在对话和友谊的标记下经历了一个最愉快的时代。然而利玛窦这一切活动的根本动机却是宣讲福音。教宗表示，在科学领域赢得的信任使他具有权威将他的信仰内容提出来。不过他吸引众人的还有另外的一面，除了教义外，是他在信仰生活、品德和祈祷方面的见证。这些传教士常祈祷，他们去宣讲、去行动，以及做出策略上的举动。所有这一切，他们都会祈祷。祈祷滋养传教生活，这是一种爱德生活，不为名利和财富而彻底无私地帮助别人。此外，利玛窦吸引别人的另一个因素是他生活上的言行一致，这样使宣讲福音具有效力。那吸引人的是言行一致的见证。意大利人利玛窦最强大的力量是言行一致，他们是言行一致的人。教宗方济各鼓励教会要敞开大门，要走出去宣讲福音，要向世界宣讲福音，为世界注入耶稣基督带给人类的真理与希望。走向中国的利玛窦神父和耶稣会士们，他们把天主的圣爱和耶稣基督带给了中国人民。亲爱的教友们，我们要珍惜信仰，热爱天主，侍奉天主是我们教友的本分，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荣耀。爱天主不是光在口头上，更是在我们的心灵和生活中见证基督。我们灵洗入教，成为基督信徒，沐浴在天主的圣爱恩宠中，我们的心中充满对天主的感恩和热爱，虔诚侍主是每一位基督信徒的责任。福音是天主的福音，救恩来自耶稣基督，我们要仰望基督，跟随基督，因为基督是福音的中心，是天主赐予人类的救恩。刚才您收听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将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和圣乐文化。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